好，我今天要给爸爸们，其实也给男人们讲一点话。我这个今天的信息并不在我们这一段时间我在讲的这个系列多结果之里面，这是另外一篇信息。我要讲到圣经里面有几个父亲，我们拿他们来当我们的例子来思想一个父亲事实上也是一个男人的角色。事实上我不知道有什么经书比圣经讲到像这样父亲的角色讲得更全备多样性，讲得更深入更好，有积极有建设性的教训，而且也已经经过几千年有许多真正的果效，我们可以拿来查验拿来了解的。你知道父亲这个职分是上帝所设立在地上最奇妙最尊贵的职分。我相信我们地上各样的人伦关系，父母父子兄弟朋友夫妻，还有什么啊？君臣，那就用在今天你也可以说主人跟仆人，或者是上司跟下属，这些人伦的关系其实是上帝放在世上的，也都是为了要说明在永恒里面我们跟神可以有怎么样的关系。而这其中我相信最尊贵的一个职分就是父亲的职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上帝造了我们，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出他生了我们，他自己就扮演一个角色，做我们的父亲的角色，我们称他叫做 Heavenly Father， 就是天父，天上的父。所以上帝向着我们，他的取得一个职分，就是一个父亲的职分，而他没有独自占有这个职分，他把这个职分分享给他所造的人里面的一半，就是那些男人们。我说一半，当然男人不是都结婚或者都有小孩，可是你一样都可以扮演像父亲一样的角色，即使你没有结婚或者你结了婚没有小孩，在旁边你旁边还是有一些人，你因为你身为男人你还是可以怎么样的对待他们，来让一个父亲的职分也多少能够让旁边的人得以领受享受而且得着祝福。当然反正方向来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尽那个职分，你的表现也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伤害，无论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都是这样。上帝设立父亲的职分，将他自己是天父的这个身份的内涵，这是这个伟大的奥秘的内涵放在父亲的身上。那今天我第一个要讲的圣经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跟十九节，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跟十九节，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分布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亚伯拉罕是古代父亲的职分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神后来称他叫做我们的父，也是所有承受救恩的人的父亲，或者有时候我们称他叫信心之父，因为他一生怎么样带着 对神的信心过生活，成为我们的榜样。这也意味着如果他成为信心之父，显然在神心目中，在一个家庭里面应该带头有信心的人是父亲而不是母亲。可是很遗憾的，很多家庭那种遇见难处的时候有信心要去祷告的人常常是那个母亲，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这是因为男人亏欠他的职分，所以神就兴起女人做这些事，有一天他们因此要在永恒里面得到更多的赏赐，妇女们。可是我相信如果男人们担负起这个责任来，这个家庭会多么不一样，这个社会也会非常的不一样。在一个家庭里面，应该那个男人要期待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身为一个父亲，他做的并不完全，可是他从上帝领受这个职分，他就尽力去做。他爱他的孩子，在那个跟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一样，是人可以有妻妾的时代。我们今天的社会大概多半的社会不应该讲多半，但是占很高比例的国家民主都已经有这种法律，只有一妻一夫，对不对？一夫一妻的制度。我刚刚顿了一下，是因为我想到穆斯林的世界好像还不是这样，那个占了全世界人口大概有5/5到1/4的人口，可能还有另外一些部族也是这样，但是我想超过一半的是这样。可是这超过一半的这样国家民主也不过在近100年左右才比较有这种法律而已。我这样讲是让大家知道亚伯拉罕他有妻妾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不好的事情，是很正常的。虽然圣经明确的讲神比较喜欢人是一夫一妻制，因为最起头他创造的时候就是只给亚当一个妻子嘛。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家庭也会建造得更好。可是亚伯拉罕他当初也不是就很多的三妻六妾，不是的，只是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所以是他的妻子自己把他的一个使女事实上就是一个女奴隶了，那个是有奴隶制度的时代，放到亚伯拉罕的怀中成为他的妾，也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但是神照他的应许最后让他的原配妻子撒拉还是生了以撒，对吗？甚至在亚伯拉罕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再娶的时候又生了好几个孩子，我记得没有做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前后一共生了7个孩子大概是。他爱他的孩子，每一个他都爱，圣经告诉我们他把财物分给这些孩子等等。他爱的包括原来是奴隶的他的妾夏甲的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可是问题是这样，后来他的妻子撒拉因着夏甲跟以斯玛利很愚蠢的表现，所以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亚伯拉罕就遇见很大的困境，很大的难题。身为一个父亲，我们相信后来以斯玛利的后代成为今天的阿拉伯人，很多人相信这件事，阿拉伯人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所以他们接受的圣经大概就到创世纪25章之前吧。他们的可兰经古兰经里面包含整本圣经很多的内容，当然有一些他们的写法不一样。你知道当撒拉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讲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如果他不再这样做他就会引起家庭纠纷， 他的妻子完全不能接受这一件事。如果他这样做，他会觉得他不仁不义，因为毕竟以斯玛利也是他的儿子，而且夏甲虽然原来身为女奴，也是杀他自己给他的嘛，那再怎么样都应该负担这个责任。所以看起来莎拉蛮不讲理的，对不对？很多男人都经历过他的妻子很不讲理的情况。可是很有意思的是，那一天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像你妻子那样不讲理没关系，你不要理他，我支持你。神没有这样说，神说凡是莎拉要你做的事你就照样去做。是这样吧，就这一点而言，亚伯兰的两难就除去一难了，对不对？对吧？至少这一点抵定他照着莎拉做得好。可是另外一个难处怎么办呢？看起来是你如果满足这一个就 没办法满足那个。我觉得这个故我特别喜欢讲这个故事，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听我讲过。神怎么解决那个呢？神说莎拉所说的你都要听从，至于以斯玛利我来照顾。不过一个父亲要能够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知道那是神要他做的，他就放手放心去做。有的人不认识这一条道路，他们没办法这样放手，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是用爱心或者怎么样就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可是亚伯兰不是这样，他放手，我相信神照着他的应许，神照顾以斯玛利。后来以斯玛利在旷野生活娶了妻，他们出去的时候才带一点食物一点水出去，在那种旷野的地带。可他娶了妻，后来他生了12个儿子，跟雅各一样。我一直相信，就是到今天神仍然眷顾以斯玛利的后代，如果他们真的是阿拉伯人，也就是穆斯林。所以虽然我们还是有负担期待穆斯林能够认识主，我们也应该有负担祷告，可是另外我没有觉得那是很绝望的事。我相信神知道怎么样做这个工作，他一定会赐福给以斯玛利的后代，那是他应许的。可是关于亚伯拉罕做信心之父，我想他是一个认真的传承神的道的人。刚刚我们读的圣经，神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秉公行义遵守我的道，那是神托付给父亲的责任。换一句话说，一个家庭最美的情况并不是由妈妈从小读圣经的故事给小孩子听，并不是，当然也不是带到主日学教会的主日学让他们听神的道。神喜欢由父亲来传承神的道。可是我不认为那个意味着亚伯拉罕每一天晚上都举行家庭祭坛家庭聚会，然后召聚小孩子来，无论他们喜欢不喜欢，要他们读圣经唱诗歌祷告，要他们这样，我不觉得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至少圣经没有这样写。虽然我觉得有家庭祭坛，我们今天很多人称它叫家庭祭坛，就是有这样的聚会很好，最好你做的有智慧一点，你不要每一次家庭聚会都让小孩子被勉强不舒服，他们得到的印象就是家庭聚会是痛苦的时间。你觉得他们长大一点比较自主的时候会自动自发的去爱主吗？才不会的。所以你应该让那个时间是很快乐的，你也不一定要那么勉强，有时候一个礼拜两次甚至一次也好，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事。你有时候没有家庭祭坛不一定就是不属灵，是错误的，是不一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为亚伯拉罕很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家庭聚会，他怎么样传承神的道呢？我想他经常有时间跟他的儿子在一起，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事。可能他有时候带着他去外面走一走，有时候有机会 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跟儿子讲讲话，在那些时间里面他有机会谈到神，谈到他自己的经历，也有机会谈到人生的事情。如果父亲扮演这种角色，将会在他儿子身上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我相信那才是真正的传承神的道。所以亚伯兰传承神的道，可能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有好榜样。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的信仰的经历是实在的，而且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是像耶稣充满了爱，有体谅，在家里面也 尊重他的妻子，给儿子做最好的榜样等等。我觉得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他应该有幽默感，以至于让家里很快乐。有好些很可以成为榜样的家庭，他们也教育出最好的孩子来的人。我认识有好些人，他们都承认一件事，就是他们想到他们从小在家里家庭生活得有所拥有的都是愉快的回忆，就是他们在家里面觉得在家里面是很有趣的事。你应该经营你的家，使你的家成为有趣，而这个跟父亲有密切的关系，带点幽默感吧，跟小孩子有时候玩在一起。我想亚伯拉罕把这个一代一代传得很好，到了摩西的时代，神把这一件在家庭里面传承神的道定为律法里面的部分，要求他们这样做。以色列人一直都遵守这件事，我们今天称以色列人叫犹太人，他们到今天还是遵守这些事，而且因此带来很巨大的果效。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这样传承神的道，你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而且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确实是这样。你知道今天你想到犹太人，不应该只想到现在在巴勒斯坦整天在那里有战争的那个地方，世界上还有许多的犹太人，今天可能拥有德国籍，拥有美国籍，俄罗斯籍等等，可是他们是犹太裔的，他们是犹太人。这其中有一些人虽然入了别国的国籍，他们仍然持守非常非常犹太人的样式的犹太人。有一些人我们不细查，也许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比方爱因斯坦，他是犹太裔的美国人，原来是德国人，在战争的时候他移到美国去。那个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是犹太人，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人。你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就非常巨大的影响这个世界。你知道犹太人今天占全世界人口差不多是1/500，今天全世界他们估计包括那些犹太裔的有别的国籍的犹太人大概有1500万人，不太像大国了哈。所以他们占全世界说70亿人口里面差不多1/500。可是差不多100年前开始有诺贝尔奖之后，到今天各种奖项，我们现在诺贝尔有几种奖项？5个还是6个？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经济跟和平奖，还有别的吗？文学有6个奖项。这100年来大概总共有接近1000位的得诺贝尔奖的得主，因为有的时候那一年的某一个奖项分给2个人或3个人嘛，差不多1000人。你知道这里面犹太人占多少人吗？200人，也就是1/5。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一个民族，他得诺贝尔奖，也就是在世界上在各个领域里面有贡献的人，占了1/5，很奇特的比例，对不对？如果要排名次，他第一名的话，第二名跟他远远不能相及，你知道吧？所以单就这一方面而言，神说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是真实的， 这个跟他们传承神的道有密切的关系。我相信今天有更多的人从犹太人的父母在学习怎么样教养儿女。很可惜读那个那一类书的人，我常常发现都是姊妹们。可是你弄错了，犹太人传承神的道不是由女生来传承的，是由男人来传承的。我讲犹太人不是只要讲这个在世界上的成就啊，一直到今天他们在信仰上的传承仍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民族。你看经过那么多年，甚至他们有差不多2000年之久没有自己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的情况里面，他们却能够把他们的信仰传承的那么实在，没有什么被妥协或者是走样，并没有。我跟大家讲过，有一次我从欧洲回来，从伦敦吧回来，我的邻座有一个长得很壮硕的一个犹太人，我一看就知道他是犹太人。那到我们快要到台北之前，早餐的时候，我发现他拿到早餐没有立刻吃，他去从他包包拿了一些东西来，然后脱掉他的外衣，穿上一件有白蓝条纹的，那是犹太人的标记，他们的国旗就是白色跟蓝色，对不对？然后把左边的袖子卷起来，拿一个像布条一样蛮紧的，把左手全部卷起来，然后拿了一个东西出来，一个小盒子，亲一下戴在额头上，拿出还戴上他们小圆帽，拿出一本书，知道那是圣经，他就开始读圣经。他没有完全出声，可是我想他在吟咏那些话，他就像我这样摆动，前后这样摆动在位置上，大概半个小时。他先晨更才吃早餐的。后来等他完了以后，我找机会跟他讲讲话。他离我好几个位置，那天位置有点空，那是华航直飞伦敦的最后一班飞机，好像之后就不再飞直飞了，因为没有什么客人。我问他说，你是犹太拉比吗？他说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商人，犹太裔的英国人，他到台湾参加世贸一个脚踏车展。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些人虽然是并不住在巴勒斯坦，他是英国人，可是他还一直非常虔诚的传承这个。他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卷在左手，因为左边一般来说离心脏比较近。那个是摩西律法里面提到的，他们在手上佩戴经文，在额上也佩戴经文。神的本意可能不是像他们坐着那样，是在讲要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思里面，放你的生命、你的行动各方面里面。可是他们这样做一个表号，使得他们一直很认真的传承神的道。后来他们确实亚伯兰的后裔成为万国的祝福，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出自亚伯兰的后代，如果按肉身来说的话，他一方面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为人的女子所生，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个父亲最好的榜样。他传承神的道，传承价值观。你知道一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的部族，至少古老一点的部族，父亲传承的都是这些，而不是像今天一样父亲只在外面打拼，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许多父亲失职的时代。如果你的父亲失职，你没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不要等你的父亲改变，或者一直为着你一直没有拥有一个好父亲而难过伤心，觉得你生命现在有缺陷都是他的问题，你不需要这样。而且你也不要因此责怪你的父亲。 虽然他有错，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你不要这样责怪他。他光因为他的肩章，上帝给他父亲的职分，就配得着我们的尊荣。你尊荣他是为神的原因，我们应该要这样的。如果你的父亲还健在，我建议你，这是我们8月8号要做的事了。因为我们今天我在开会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教会已经有好几年，我们都一年过两次的父亲节，一个是台湾传统的8月8号过父亲节，那是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过这个日子。我们也用他原来开始有父亲节的时候定的日子，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定的日子，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就是今天我们纪念父亲节。我不知道你要在8月8号还是今天就可以这样做。我记得1999年6月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念头，想要把那一年我早就买好的父亲节卡片送给我父亲。那是我在美国刚好买到的很棒的父亲节卡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有这个念头，却犹豫了一下没有做。后来我永远没机会做，因为我父亲在那一年的7月去世，等不到8月8号。不过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在他生前，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谈话。我也曾经明确的跟他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对他的感谢，对他的爱等等。如果你从来没有跟父亲表达过这个，试试看好吗？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父亲，找一个机会告诉他，无论是写信、打个电话或者当面，你跟他说：“爸爸，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很抱歉，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可是今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或者我写这一封信，是想要告诉你，我尊敬你，我爱你。”你可以这样做好吗？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好父亲，我想你更容易这样做。可是有的人一直都说不出口这个，等到有一天父亲走了才后悔。你不要这样，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今天应该试试看好吗？如果你的父亲已经不在世，也许有一些事你可以做。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慎终追远，这个追远最好的做法。你可以在也许父亲的纪念日，或者他的生日，或者他去世的日子，或者父亲节，你跟一些认识他的人，特别是儿孙，特别安排一个时间，跟他们正式的提到你的父亲的种种好处，或者有关他的事等等。其实你可以试试看，也许那一天你还记得你父亲比较喜欢去哪一个餐厅，你可以带着儿孙到那个餐厅去吃饭，那也是一种纪念的方式。或者他特别喜欢野外某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在那一天去那里，成为一个纪念。如果那天不是礼拜天，你可以选那个附近的一个礼拜天吧。有的人建议你还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事。如果你的父亲生前特别对某一种公益事业有心关心那种事情，你可以在他的纪念日捐一点钱在那个公益事业上面，类似这样。也许还有别的做法，求神给你智慧。可是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父亲，是跟亚伯兰同时代的人，可是我要讲的是反面的。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他不是一个太不好的人，不是。圣经称他为义人，这个人是亚伯兰的侄儿，叫做罗德。他是亚伯兰的侄儿，也是他的好朋友。以前我们以为他们是忘年之交，很可能不是，因为罗德的父亲很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大哥哈兰。他的大哥显然跟亚伯拉罕年纪差很多，好几十岁好像，所以非常有可能罗德跟亚伯拉罕年纪相仿，虽然在辈分上面差一辈。所以两个人是好朋友，可是这两个人 曾经有好些年日生活在一起，他们在父亲责任上面所表现的却非常的 不一样。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第八节提到罗德的时候，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 righteous man， 他是一个义人。那你说当神倾覆罗德所住的索罗马俄摩拉的时候，罗德住在那里，而罗德为那一座他所住的那座城的人，为他们犯的淫行天天忧伤，所以他是一个义人，圣经这样称呼他。所以看来他并没有随从索多玛城的罪恶，他没有，而且为他们的罪行哀伤，可能也为他们祷告。可是显然他没有把他的公义传承给他的女儿，他有两个女儿。我对男人讲一句话，男人都喜欢关心实证，你知道男人批评实证是不够的，即使你批评实证的时候很公义，批评那里面的黑金啊，这些暴力啊，贿赂啊等等，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很好的批评实证确立我们是站在公义的地位上，并不能这样。你要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分更多的心力专注在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想罗德是一个有点贪求世俗的人，他早期跟着亚伯拉罕他们在一起很多年，神也赐福给他们，可是后来当他们财物都多起来，他们那时候是畜牧的，有很多的牛羊，后来草地不够用，他们的牧人之间有争执的时候，亚伯拉罕站出来解决这个争端，而且亚伯拉罕解决争端的方法是退让，罗德并没有因为这样跟亚伯拉罕彼此谦让，并没有，他就选择了当时他看起来最好的地段。圣经讲了一句话，用倒叙的方式讲了一句话，是我们都要有引以为鉴戒的。圣经说他所选择那个美好的地段，在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看起来像伊甸园，看起来像神的园子。也就是说，当你现在眼光看起来，哇，那个是很有发展的，最好的工作，各方面能够赚多一点钱，能够更有身份地位等等，除非你能够看更远一点，用神的眼光看，你知道那是有一天要被毁灭的。如果你先知道这个，你就不会这样选择了，对不对？可是罗德当年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喜欢称罗德，我给他一个称呼，说他是一个没有意向的艺人。他是艺人没有错，他是一个没有意向的艺人，他没有另外一个眼光，像神一样的眼光。后来他的结局是很悲哀的，不是吗？当天使要毁灭他所居住的城索多玛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家人，你知道天使会去救罗德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圣经明确的讲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不是因为罗德是义人，圣经虽然称他为义人，从来没有说是因为罗德是义人神去救他，所以你只会批评实证，不见得会讨神喜欢，你要知道。可是当天使去告诉他他要毁灭，叫他们一家逃跑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家人，他家人其实就没几个人，他跟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就六个人而已，你知道吗？他两个女婿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圣经这样写说他的女婿以为他是戏言，他开玩笑，根本不信他的话。我想在这里稍微好像让我们可以揣想，他平常大概常常讲的话都是像这样开玩笑，然后不是非常的对事情常常没有表现出那么认真的样子来，这跟幽默不太一样哦。幽默不会使你失去儿女的信任，你常常说戏言就有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哪一天说的是真的哪一天是假的。 想他没有经营一个敬虔的家。就狭义的意义来讲，公义并不等于敬虔。我请大家看一处经文，《生命记》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这一章圣经里面包含了，神借着摩西告诉百姓，他们应该怎么传承神的道，那是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讲的话。告诉他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有没有？所以我比较相信亚伯兰跟他儿子的关系是这样，而不是只是弄一个家庭聚会而已。很多父亲付不起那个代价，就是你要分出时间来跟儿子在一起。当然我讲的特别是他成长的时候，可是我不是要读这个，我要读《生命记》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第七节一起读，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神在这里简要的叙述他们在旷野曾经看过神的作为，他说是你们这些人看过，不是你们的儿女。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这里要讲的就是特别为基督徒家庭来说话，如果有基督徒父母的家庭，我们常常责成我们的小孩要敬虔要爱主，当然你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你基督徒家庭的小孩子对主好像没有像你拥有那么大的兴趣。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一点原因，因为他不像你，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从不认识主到认识主中间怎么样经历神的作为，你亲眼看过那些事情，可是你的孩子没有，他们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长大。当然很多父母很有智慧的帮助小孩从小经历神，我觉得那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小孩跟你不一样，因为他们从小并不是从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另外一个信仰里面或者对神没有认识里面怎么样经历神，他们不是这样。所以神在这里讲，很清楚的讲，你的孩子如果能够认识主，跟你怎么样传承有关系，对不对？你不要只认为说，你都在教会长大，我带你去教会好像就应该是对神有认识。不，父母有很大的责任，而在圣经里面认为最优先有责任的是父亲。给你讲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老牧师，他的妻子出生在一个蛮尊贵的家庭，那个家庭的父母都是信主的，而且敬虔爱主。可是这个女儿从小在一个蛮优渥环境的家庭长大，她对主没有什么兴趣，她很有才华。他会弹琴，还有很多其他的才华，可是他就是对主没什么兴趣。他的一家特别的爱主，常常参加聚会，他总是不去的。可这个父亲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常常要求他，甚至跟他起冲突。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十几要二十岁了， 可是这个女儿一直都知道父亲在为她祷告，她知道，嗯，孩子知道你为她祷告，跟孩子常常听你跟她唠叨神不一样的，你们听懂？有时候她从外面回来，经过她父亲的房间，她却很自然的小心一点，放轻一点脚步，因为她知道她父亲有可能在里面祷告，而且有可能是为她祷告。有时候她有机会进她父亲的房间，有的时候她会看见她父亲的椅子旁边，椅子上面有一点水，她知道那是她父亲为她祷告流的泪水。她从来不讲，她还是很刚硬，看起来很刚硬，就是不去聚会。嗯，有一天下午是一个阴雨的日子，他的父母都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一个人在家，那一天有点无聊，他就去弹琴，刚好琴上面有谱，上面的一首诗歌是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吗，那在讲到如果主再来，今天是不是你得着冠冕的日子，他就在弹，弹了一会儿以后，那个歌词的话进到他里面，他停下来，他问自己说，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再来，这世界结束，他很清楚知道一定不是他加冕的日子，他非常清楚，他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他知道他的行为绝对不会蒙神悦纳，所以他就合起琴来， 拿起他已经很久没有读的圣经，就去参加聚会。他去的时候很希望他父亲不会看到他，偏偏那一天坐满了人，只有剩下一个位置，就正在他父亲对面，他们两边这样对着，只好坐下来。他刚一坐下来，离他蛮远的地方有一个弟兄站起来，神给他一段预言的话，那个话差不多意思是这样，就是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人，如果他不得救，神不再给他机会。所以大家就开始为这件事祷告，可是他没有听见，他知道大家在祷告，但他没有听见那个预言，因为离很远。祷告了好一会儿以后，会众当中有一位神的仆人 Elder Brooks 布鲁克长老就来到他身边，就跟他讲，他说女儿，他称他为女儿，当然那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们都认识他嘛，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的女儿，他说女儿，今天难道不是把心交给耶稣的日子吗？他就这样问他，这个孩子就心就打开来，那一天他得救了。嗯，后来他成为一个师母，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他跟他的夫婿建立一个很好的教会，他们的儿子是后来成为美国神召会一个重要的领袖，我认识他们。我们不会跟另外一个家庭经历完全一样，可是我刚刚讲你大概有一些东西可以稍微放在心上，对不对？一个父亲可以怎么样，我也很喜欢想到另外一个父亲，他是穆迪，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 R.A. Torrey， 对不起，你可能听我讲过很多次他的故事，他也是一个布道家，跟穆迪同一个时代，一个神学家，一个很好的牧师，也是一个作家，他有很多书留给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他的孩子都很喜欢他，他的学生不太能了解，因为他学生都是在课堂上看到他觉得他很严肃，看到孩子跟他在一起好像都不怕他的样子，都很稀奇，因为这个人虽然很严肃，可是他在家里面他跟孩子的关系很好。他有一次在家里面闲暇的时候，他跟那个孩子，他有五个孩子，那个时候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把你们的妈妈跟你们五个人一起抱起来抱到楼上。哇，孩子就开始起哄，然后他妈妈就抱起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他就抱起他的妻子，然后另外一只手再抱两个孩子，背上还攀着一个孩子，大一点的孩子，就这样小心的走上楼，让他们头不会去碰到旁边，大家嘻嘻哈哈这样上去，他会过像这样的生活。可是你不要以为他就只是这样，不是的，他在家里面赢得他的孩子们的尊敬。他一个女儿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去了他们的城镇， 而且有他们安排一个聚会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很多学校都有学生代表，他的老师给了他一张票，那是很多同学都梦寐以求的，所以他可以去跟总统可能一起吃饭，有机会见面讲话这样。他拒绝了，他老师就很稀奇，没有小孩会拒绝这个。那个老师知道他是在那里是神学院院长的孩子，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就问他说，是你爸爸不喜欢你这样吗？他说，哦，我爸爸不知道这一件事，可是我想我知道他不会喜欢我参加这个。显然这个父亲他不会，他从小让孩子不会为着一个很有名的人哇就趋之若鹜的这样，没有。而且这一个十岁左右，可能不是十岁，十几岁，可能是中学年纪吧，青少年，青少女，这样年纪的孩子怎么会那么主动的去思考父亲的价值观呢？那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父亲，我一定很羡慕做像这样的父亲，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我们回来讲罗德，罗德很多年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应该看过听过许多神的作为，他自己也经历神的祝福，他有很多可以传承给他女儿的，传承给他女婿的，可是好像他没有这样做。今天有一些父母受一种很奇怪的道理的影响，有一些人讲起这个道理来振振有词的讲，那是歪曲奇怪的道理，就是说你不应该跟小孩传福音，你要让他们自己选择他们的信仰，这是什么教导吗？我讲的是小小孩的时候，难道他从小的时候你不教导他圣洁的道理，不教导他诚实殷勤，像我们在做品格教育一样，叫他们乐于助人，而说哦，有关这些是你自己选择吧？当然不是，对不对？你知道你从小教导孩子这样是你的责任，有一天他们长大一点，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每一个孩子什么时候会开始这样我们不知道，不一定，到一个年纪他确实要面对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他们要面对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之前都是由父母老师告诉他们的道理、价值观、人生观、道德律还有信仰，可是他们需要做选择的意思是他们要使那个成为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曾经传承给他们美好的种子，你应该信任他们做选择的时候会选择出正确的东西来。很多父母，最近我们在讲亲子的艺术，讲到青少年的时候提到，很多父母都不懂这个道理，不懂得等候神，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当孩子开始面对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选择让父母很担心的事。可是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在实验，他们总要知道父母讲的是不是对的。其实他们心里面知道父母讲的是对的，可是那要变成他们自己的。如果那个时间一旦他做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从父母得着很严厉的训斥，甚至责备，甚至有的还打他等等。我觉得那个孩子应该会更加的要用跟你相反的看法来做实验，然后你就说他进入叛逆期，其实是你有一部分是你逼他的。我不是说我们就顺着他们就好了，可是至少你不要太快干预他们做实验嘛。我上个礼拜提到这个的时候，提到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前失败了2000次，你不知道吗？他最主要花那么多次，最大的一个瓶颈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怎么样又能够导电生热以至于发光，可是又不会立刻烧掉，很难了。其中有一次他找到一个材料，电力接上 砰就爆炸，然后他就有点受伤。他妈妈没有跑出来说从此又不可以再做这个事，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电灯了。对不起，我刚刚讲那个爆炸是我编的，可是我猜想他做实验的时候遇见过类似这样的事。你的孩子爆炸的时候，你不要太快就从此叫他不要再做实验了嘛。你笑什么？你们都爆炸过是吧？所以啊，父亲负有很大的责任。我要讲到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父亲，就是雅各，亚伯兰的孙子雅各。雅各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是神用来建造神的家的。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犹太人十二个支派的祖先。可是雅各开头并不理想，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偏心的丈夫跟父亲。在那个男人都有妻妾的时代，他娶了两妻两妾，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子。可是他专爱其中一个妻子拉结，跟他生的两个儿子约瑟跟便雅悯，很明显的偏心的一个父亲。他的开头并不理想，事实上比娶妻妾之前更早期他就很不理想，他个性中有一些东西将会使他无法活出神的丰盛来，自己不会快乐，而且有可能祸延子孙，就是他有很强烈的气毒心，而且有点诡诈。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有很强烈的企图心，因为他是双胞胎，他想要做长子，不要做老二，所以拉住他哥哥的脚跟，希望他不要先出去。可他哥哥比他强壮，就先出来了，他没有成功。所以他长大了以后，这个企图心一直在他里面，他处心积虑想要得着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在这一件事上成功了，这是圣经里面有名的故事。他只用一碗红豆汤把他哥哥长子名分骗来，后来也骗了他父亲的祝福。可是随即他要面对哥哥的敌意，所以只好照他妈妈给他出的主意逃到母舅的家。那时候母舅的家不是在另外一区啊，是攀山越岭去很远的地方，走很多天的路才能走到的地方，一去就是二十年。在那里呢，他要面对另外一个人的诡诈，就是他舅舅显然有遗传，不知道利百家诡诈不诡诈，这个是妈妈那边的遗传。好像有的时候你遇见这样的人，正是一面镜子照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后来他在那边娶妻生子，娶了两妻两妾，生了许多的孩子，这个妻妾争宠的家庭问题也带给他很大的痛苦。后来他失去了他最宠爱的拉结所生的约瑟，他并不知道有一天会再得回他，而且得回他的时候已经成为埃及的宰相，还有很多年失去约瑟。你不要用这些雅各的早年的样子就给他定了案，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雅各一直进步着。他进步着，我喜欢用这个词，这意思就是说一直在进步着。很好，他从在伯特利遇见神开始就成为一种人，后来诗篇用一个称呼他，叫做寻求神的面的雅各，很好的话，寻求神的面的雅各。神也一路磨造他，我们不多讲这个故事。这个进步者的雅各，有一天他晚年的时候，他把他儿子们叫到他跟前来，他说他已经在埃及，他活到147岁，他把儿子们叫到跟前来为他们祝福，而且预言儿子们的未来。他在祝福里面，在创世纪49章，他说：我所祝的福 胜过我先祖所住的府。他不是骄傲，他带着谦卑，可是明确的讲，他有把握他所住的府超过他的祖先所住的府。那个祖先包括亚伯拉罕，这个人生命被神磨造到一个地步，他给人祝福，带着很大的能力果效，那是一个父亲应该渴求的一种光景，你不知道吗？当你真的给儿女祝福的时候，会带来这种果效。他为他的儿女说预言，那些预言后来都将要应验。我想到另外一个人，也是我喜欢讲的故事，美国爱家协会的创立人 James Dobson 提到他的父亲母亲这两边的祖先都有很多代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好像他爸爸这边吧的曾祖父是一个牧师，当他退休以后，有一天他觉得从神得到一个启示，要他做一件事。在他退休之后有一段年日，他每一天早上10点到11点好像固定的时间，用一个小时为他的家庭祷告，为他儿女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他在晚餐桌上跟大家宣布一件事，说神给他一个启示，从他以后有世代的子孙每一个人都不会失丧，都会成为基督徒。他为他儿孙的祷告福及他整个世代的儿孙。James Dobson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已经是他的第四代。他说神完全照他应许他的先祖，他的曾祖父所说的话来成就。他说而且神做的比这个更好，就是他所有的世代的儿孙每一个人都成为侍奉主的人，不是成为牧师就是嫁给牧师。他说唯一例外就是他自己，他不是牧师，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像牧师一样，在各地教导人关于圣经中家庭的道理。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的父亲渴求的一种光景，不是吗？但愿我们的父亲们都是追求着要进步者的好男人。我说的不是只是在职场上你的工作上进步，也包括在生命上进步，在人际关系上进步，特别跟家人的关系。大卫是圣经中另外一个范例，他本来很老，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被神说是合他心意的人的一个人，爱神信靠神。但是我今天举他做父亲的例子，要讲他失败的一面。他后来失败了，他可能在中年的时候他有了外遇。我猜想圣经没有提到那个年代，可是我猜想那个时候他的儿子们正在青少年的时候，你知道青少年期父亲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虽然通常一个家庭都是妈妈跟孩子比较亲的样子，可是爸爸会对他们影响更大。我想那是神的安排，因为他是家里面的头。所以大卫的失败带给他的儿子们很大的影响。圣经记载很详细这些故事，带给他的儿子们都是灾祸、淫乱、杀人、背叛，很多的事。大卫也一同受苦。可是很宝贵的是大卫后来悔改了，对不对？而且他悔改得非常彻底，他不但坦白承认他的罪，而且服在神的管教底下。后来许多年他需要承受他犯的罪带来的结果，可是他从来没有为了这个抱怨过一句话。所以后来神使他高升，就像圣经讲的，你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升高。这个被神重新制作过的生命仍然剧烈的影响他的儿孙，我相信。所以在他的儿子当中出来一个所罗门，将要接续他作王。 而且要承担重建、承担建造圣殿的重责大任，还写了许多诗歌箴言传给后世，带来很大的祝福。还有另外一个儿子拿单，圣经不太提到他有什么大作为，可是他跟所罗门并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一般相信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耶稣的家谱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传承的，这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到所罗门为止都是写的都是一样的，到大卫为止写的都一样，可是接下去大卫儿子写的不是所罗门，而是拿单。很多人相信那是玛利亚的家谱，而神安排玛利亚跟约瑟成为夫妻。在他们成为夫妻之前，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将要成为基督的母亲。我想像大卫这样一个勇于认错，而且赶紧跟上神的脚步，好好寻求神的父亲，将会把基督的血缘传承给他的后代。我觉得那是男人所能有的最伟大的事业。我刚刚提过，男人最伟大的事业不是在社会上闯荡出名号来，其实那是近代人才这样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那是文明带来的结果，人认为文明带来的结果。被我们认为不文明的世界，到今天仍然父亲最大的成就是能够把他的比方打猎的技巧、英勇勇敢的心、不怕困难、正直的态度传给他的儿子。他们觉得当儿子成年的时候，他们成年里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些事，也许那个才比较文明一点，才比较正确一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父亲，无论是因为他离弃你们或者不关心你，或者常常在你成长中缺席，或者甚至有的父亲是会用暴力对待儿女，你不要因为这样绝望。神会安排旁边有别人可以稍微取代父亲的责任，你只要留心收集，应该也够你用。圣经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在被掳的百姓当中的一个女孩，她从小没有父亲在旁边，我们不知道她父亲是去世的还是怎么样，她是由她的堂哥养大的，可能大她很多岁的堂哥。这个女孩叫做哈大沙，听过吗？她叫以斯帖，她原来名叫哈大沙。她的堂哥叫莫迪改，她把她叔叔的女儿哈大沙以斯帖当做自己的女儿对待养育，你发现她做得很成功。以斯帖那么尊敬她，顺从她，要讨她喜欢。后来这个被栽培出来的品质使她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而且成为拯救神的百姓的关键人物，这写在圣经里面的以斯帖记里面。后来莫迪改本人也因此被高举成为波斯国的宰相。你旁边会有这样的人的，我相信，也许是教会里面一个属灵的长辈，也许你父子辈里面的一位长辈，甚至有时候是你的平辈里面，都有人可以扮演这种角色。这也是刚刚我说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扮演一点像这样父亲的角色，以祝福你旁边的人。我祝福今天我们的父亲们、男人们都能成为这样的人，对待你的儿女，对待你所接触的人，能够活出父亲美好的样式，也是神的样子，将有许多人因你蒙福，你的影响也将要遍及寰宇，传承未来许多的时代。其实我们能够做这样的父亲跟男人，不是只是需要教导而已，而是我们应该发现自己是软弱无力的，很难这样做到。我们能做一个好父亲、好男人，我们需要神，这是很真实的事情。也为了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你可以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今天早上如果有人还没有这样做，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有耶稣在你生命里面，你要不要祷告 求主耶稣进到你父亲的职分里面来，神会帮助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今天早上如果有人你觉得你需要神来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男人好父亲，你可以跟我这样祷告。如果我们中间的姊妹们，你想到你的生命你也需要神来帮助你，使你能够活得更精彩更丰富更有力，你也一样可以做这样祷告。如果这是你的心愿，你可以跟着我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软弱的，可是我羡慕你所要给我的丰盛的生命，我想要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也进到我的职分当中，让你来帮助我，每一天与我同在，也教导我跟随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祷告文说阿们，意思是诚心的祷告的意思。我们来唱一首诗。